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上个星期二，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毛毛坐高铁来到了我们位于北京的办公室。前一天晚上，为了庆祝高考结束，他又出去喝酒了，还给我拍了一张酒吧里一桌子酒瓶的照片。我跟他说别喝多了，明天还要接受我的采访呢。没想到他喝了一夜，早上回家洗把脸就坐上高铁来见我了，所以见面的时候我还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
大家好，我是毛毛，一个18岁刚高考完的酒精依赖患者。我的家庭在河南非常小的一座城市，然后我有一个龙凤胎妹妹，就和我只差3分钟。我感觉我的家庭算是比大部分人都要圆满一些，我也能够感到他们不管是给我带来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支持和鼓励，就是都比普通人要高出很多很多，所以这一点我对我的家庭我是很感激的。但是我始终很难理解，就是这样一个很和谐的家庭氛围里面能滋生出一个酒鬼。最早的时候我认为其实酒就是我认为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有多好，但是我也不认为它有多坏，我也没有想到它后来对我的就是影响会有这么大，以至于就是让我就是进了戒酒所。我最开始上高一的时候，我考进了一个我们那儿的重点高中，当时高一时候学习成绩非常好，就酒啊什么游戏啊什么我都不沾。我们那个学校它模仿的是衡水高中，所以它在管理上面是非常的严，就是每一个老师的出发点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不是很尊重学生，也可以说不拿你当一个有尊严的人来看。如果说你犯错啊或者考试不好啊，它就会比较打压你。当然了，我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因为我那个时候学习成绩比较好，大概能考到600分左右。但是这种情况持续到高一了下半学期，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分班，我当时被分到一个年级的重点班。因为啥吧，就是我偏科比较厉害，我的政治历史地理就是每一科的成绩基本上在92到95左右，就是基本上就是考试不带丢分了。然后我的英语135左右，然后语文的话就110左右，但是我数学只有20分。我的班主任正好是数学老师，也是年级长，我当时特别害怕。我进了这个班之后，每一分每一秒我心里都非常忐忑。这个学校有一个最恶心的东西叫做过关，就是每一次考了之后，不管是周考啊还是月考还是什么，考完试之后他会从你的这张考试卷子里面给你原封不动的摘几道题下来，然后让你再去写一遍，你写了必须跟答案一模一样，你如果你写了跟答案不一样的话，你这个关就算你没有过。我们班主任就比较严，就是你第一次没有过关的话，他会让你交钱，就是当然了这个钱比较少，可能就是10块或者是20，然后你第二次不过关就要被请家长了。你家长来了就是说在你旁边站着，你颠个小板凳在外面，你开始背那个数学卷子，研究那个数学卷子。其实我觉得考过了就是考过了，你会还是不会也就这样了，你为什么浪费这个时间，你不学点新东西，这是我始终不能理解的。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就情绪超级崩溃，回家就是又哭又闹嘛，就是求着我父母给我从这个班里把我转出去，最后就是给我转出去了，转到一个普通班里。哎，这个时候情绪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然后在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又分班了，然后分到一个班主任是比较疯狂的一个班主任，是个女班主任，她声音就特别尖特别细，每天就吼学生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学习压力有点大，我数学依然非常烂非常烂非常烂，依然就是那20-30分。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病了，每天上课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有一种幻想，就是我的班主任随时可能拿着刀从后门过来一刀捅死我，我脑子里无时不刻有这样的幻想。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感觉自己就是哎呦活不下去了。在一个很平常的星期四的晚上，我们是晚上10点半下晚自习，从学校出来之后在路边抽了2根烟，跟平常一样回到了家。 然后从家里面从那个药柜里面翻出来了两瓶很完整的药，我也不知道是啥，我当时想就是我说要是吃了能死那就非常好了，然后就夸夸夸就吞进去了。吞完之后第二天就是一点事儿也没，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自然醒了，然后我妈妈像往常一样来叫我上学，我就跟她说，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我就吞了两瓶药。我妈一听着，她第一反应是我在骗她，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我有什么事我不会给家里面说，就是我遇到任何困难任何挫折我都是先压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我报喜不报忧。然后我妈妈第一反应是不是我不想上学开玩笑了，后来我把那个药瓶给她看，她才慌了，然后拉医院洗胃去了。很万幸就是吃的不是什么很严重的药，有一瓶是甲硝唑，它应该是个消炎药，还有一瓶是个啥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两瓶药都不致命。然后洗完胃之后在家调整了两天，又去那个正大一附院去看病了，然后确诊出来是抑郁加焦虑症，然后就是住院，住了大概有快一个月的院，然后出来了，出来之后就给我办转学了。转到了老城区的一个高中，他管得非常松。其实我之前我一直不相信环境可以改变人，就是我认为一个人你如果有足够的毅力，不管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样了，其实你都不会被改变。当我转到这个老城区的这个高中之后，我才发现我错了，环境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一个人。我去了之后，我没想到高中生的生活能过得这么滋润，就一点都不带学了，就是正上了课了，一个班五十多个人，有四十多个人上课在那儿玩手机，就这种情况，我去了第一天我都被震惊住了。然后就是去了没几天就考试了，我拉我们班第二名有快200分，就这么夸张。前几个月吧就还是充满信心了，我就想着虽然这儿的环境不咋地，但是就是老师的这个师资力量相对来说还比较适中，我好好上两年我也能考一个很不错的大学。后来上了上了就不行了，就是因为氛围太松散了，然后我自己也容易受影响。再后来就是我也开始上课带手机去看那个手机，一开始是频繁的请假，因为我就想着多睡一会儿，请假这个东西会上瘾，你请了第一次你又想请第二次，一直请假，然后到最后就演变为就是我不去了，一直持续到23年底，就是跨年那天我同学带着我去酒吧了，那是我第一次进酒吧，是那种规模比较小的，不是那种非常嗨的那种酒吧。就是进酒吧之后我发现哎呀这个环境真的太让人舒服了，就是灯光很昏暗呢、啊、然后音乐也比较慵懒，然后坐在那种很软的沙发上喝着鸡尾酒。我同学叫了我还有他的朋友就大概十来个人，本来说我是打算玩一会儿我就走了，但是一玩玩到那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醉醺醺的回家走了。我觉得酒本身其实并不好喝，它还挺难喝的，但是你喝多之后那种上头感，就躺到床上感觉天地都在旋转，你不知天地为何物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从那之后我就发现酒吧这个东西确实比较好，然后我就开始自己频繁出入这种酒吧，不管是小酒吧也好还是那种比较大的夜店也好，都是我自己去。刚开始是同学带着我去，到后来就变成我带着同学去。酒吧里面有不只是你一个顾客，还有其他的顾客，不管男顾客女顾客，然后我找他们拼个桌，然后就一块喝嘛。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见识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吧，就是有好有坏，但是也有那种酒品很不好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跟朋友一块喝酒，然后我中间去了一趟卫生间，当时已经喝上头了，我在卫生间里面唱歌，然后进来一个中年大叔，哎，这个大叔可能也是喝上头了，听见我搁那儿唱歌了，他说小伙子你唱的真不错，然后我顺手给他敬了一根烟，我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嘛。然后这个大叔就问我，他说你在哪儿坐了，我一会儿给你上点酒，他应该是一个老顾客，然后我就告诉了他了我在了卡座的位置，然后我就走了。我们当时四五个朋友，过了一会儿那个大叔就醉醺醺的就过来了， 然后后面跟了两个服务生，然后提的是两箱酒过来给我们送酒来了。大哥当时拆了一包中华，新开封了，然后给我和我朋友一个人一个人的递。我有一个朋友喝多了，当时给那低着头玩手机了，大哥给了递烟他没接，这个行为可能是冒犯到大哥了，大哥觉得你不接我的烟就是不给我面子，然后大哥当场就抄起一个啤酒瓶子，就一啤酒瓶子就抡上去了。然后我当时反应比较快，然后我一把给我那个朋友推开了，大哥那个啤酒瓶子就砸到墙上了，那瓶子碎墙，那个酒溅我们一身，我朋友都懵了，那两个服务生也懵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劝住那个大哥嘛，把他给拉回到了他自己的位置，然后我给大哥赔了两瓶酒就回来了。这种类似的插曲有很多很多，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在酒吧这个地方，其实它能让你释放你的天性，就是在酒吧你可以看清一个人最真实的面貌，就是不管他平常再怎么装也好，只要他接触到了酒，只要是他喝到一定程度的量，他都会释放本性。我记得我第一次喝断片，那个时候情况很危险了，其实就也是闹了不少笑话。因为我转学到了老城区，但是我家在新城区，我妈就给我在老城区租了个房子，她每天过去照顾我。我那段时间比较混，比较叛逆一点，我就把我妈从那个房子里面就撵出来了，我说不用你照顾我，我说我自己也能做。然后我妈说行，她就走了。在老城区的时候，我就天天喝酒，然后也认识了一堆那种社会上的那种闲杂人员，就是我们没事就会约着一块喝酒。有一次就是他们去新城区了，说一块约着喝酒了嘛，我当时我放了学我就去了，晚上十点多去那儿之后我就喝断片了，然后他们把我抬到出租车上，我就潜意识里面我就去学校了，我就到那个学校大门前，当时应该是晚上一点多，我都站那个学校门前，然后学校那个保安就出来说你搁这干啥呢，然后我说师傅你放我进去，我要去上学，我说我是高二十班的哪个哪个学生，我要上学。然后这个保安也很无语啊，他说你是不是喝多了。我当时啥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给我一个朋友打着电话，然后我去摇摇晃晃的走到学校了。我是第二天跟我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我朋友告诉我了，我当时已经完全喝断片了，我都不知道我咋回了家。然后我妈那天晚上正好找我了，就是我在新城区跟那帮狐朋狗友喝酒的时候，我不知道手滑了还是怎么了，给我妈打过一个电话，我说喂，我说你是谁啊，我说我喝多了啊，我当时不知道是打给我妈了，我妈就非常的着急，她就拉着我小姨就开着车去老城区找我去了。就那天晚上他俩跑遍了老城区所有的酒吧跟 KTV，就一个一个的找，一个一个的找，因为他们对那个老城区不熟悉嘛，然后把车开到那儿之后找辆出租车，那天晚上光打的就花了好像几百块钱嘛，最后找了一圈发现都没有，然后又回我那个老城区的家了。我那个时候已经到家了，我就躺到那个地板上我就睡了，我妈跟我小姨俩人费了劲儿的把我从地板上抬起来扔车上给我拉家里去了。
那是你家里人第一次发现你喝酒？
对，就是真正意义上来发现我喝酒是从那儿开始，然后从那儿之后我基本上就不上学了，天天出去喝酒，当时就是各种想办法，就是骗钱，骗我妈的钱，骗我小姨的钱，家里反正就是所有能要钱的亲戚我都要了一个遍，还有身边的朋友啥的，就为了晚上去喝酒。然后我妈当时就是为了不让我喝酒嘛，然后钱就给我断了，然后我就找别人要。我自己现在回想一下，就是我就有点惊讶，就是你看放眼全国，哪一个父母给自己上高中的孩子买烟了，成条成条的买了，没有吧？但是我妈给我买，因为她为了不让我出去喝酒，我买烟需要钱嘛，然后她为了不给我钱，我的烟都是她给我买。2024年6月份，我跟我小姨嘛出了一次车祸，当时车给撞报废了，我俩人都住医院了，但是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白天在医院输液啊，做那个输液吸氧，然后晚上跑出去喝酒。 我那段时间几乎把整个家搅的都是鸡犬不宁的那种状态，只要是我出去喝酒，然后我妈就会疯狂的给我打电话，就一晚上能打几百个电话，然后疯狂的发信息，但是我都不带回了。我那个时候就是把我妈跟我爸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就为了是我出去的时候不那么乱。一喝到了三四点，醉醺醺的回医院，大概持续了有20多天。然后我从医院出来之后，就是我爸妈觉得这样不是很行，说那想个法治一下的吧，然后就给送到那个精神病院。精神病院里面有一个精武科，精神第五科室，它是一个成瘾科室，就是专门给你戒酒了。当时去了第一天我啥也不知道，然后这个医生就给我说，他说你这是酒精成瘾。我当时不以为然嘛，我觉得这医生说的话就跟那放屁一样，我说我天天喝我能不成瘾？我说你有啥话你就赶紧说，我说你别耽误我晚上喝酒。然后医生把我给支走了，给我父母给旁边说话了，我也没心思听。回去之后晚上又喝到那三四点，第二天又拉我来了，说给我开点药。我说开药开药呗，我说开药用我去吗？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我妈就说开药得你本人去，我说行，去就去吧。结果去那儿之后，一进到那个科室，那个医生就说，他说你今天你得住院。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骗我了。然后我妈就说你住吧，她说医生让你住你就住。我虽然有个性，但是我能识大局，因为我知道这种精神科室配的都有专门的保安，就是说你一旦拒绝配合治疗，那保安就在楼底下了，医生都有对讲机，医生对讲机里面一喊保安就上来，保安上来之后直接给你绑起来了，然后把你捆到那个特级病房的床上，你的四肢都被束缚带给绑着。我一想，我说反正都得住院，我说与其让保安来绑我，不如我自己住了。我就跟着那个护士走了，换了病号服。因为我妈这个人心比较软嘛，她一看医院的环境这么恶劣，她有一点点心软。但那个医生给旁边说，你别心软，你心软都是害她了，让她给她住吧。然后我妈当时就哭了，走了之后就在那儿安慰我，她说你搁这里面好好住，配合治疗，然后妈妈肯定会早点来接你。我当时老绝望了，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正是这个科室的人最多的时候，就是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是病号床，都床都挤满了，走廊上面也都是床。然后我被安排到了走廊的尽头，就挨着那个厕所，那个厕所真的是巨臭无比，那个厕所就跟那旱厕差不多。我都没想到医院的厕所还能这么差，那屎都在那儿飘着了，那屎拉了哪儿都是，还有那种尿什么的，那全都是，你一进去你都想吐。我在那里面住了是一个半月，我住进去之前我的这个排泄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住进去之后，因为那个厕所太恶心了，我实在不想去，然后我就憋嘛，我就憋尿憋屎，我给练出来了，就是我两天上一次小号，我三天上一次大号，这个东西能练，我才发现它里面90%吧都是40到60的人。我17了，我当时进去之后医生跟护士都很惊讶，说这个小孩17怎么能酒成瘾。头几天非常绝望，去那儿是只要你进去了不让带手机不让带烟，就是唯一能打发时间的两样东西给你剥夺了，给里面简直就跟那坐牢一样，老无聊了。然后在那儿的生活很规律很规律，就早上7点多都起了，早上7点多起了之后先去洗洗漱漱，然后就去吃饭，那里面的饭贼难吃，因为你一天好像一个人就8块钱的伙食费，只有8块钱，你难以想象8块钱能买到什么东西。然后吃完早餐之后，每个人都要回病房，然后吃药打针，之后所有人全部到大厅集合，他们会把你关到大厅里面，大厅里面 有个电视嘛，那段时间正是奥运会的时候，就天天看那个什么乒乓球啊足球啊啥的，反正我是看不了一点，我都是站到角落里，我都是给那儿观察每一个人的动作。有的人他长得很怪，他某一个器官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记得里面有一个人，他的鼻子特别大，他的鼻头很厚而且往下垂那种，所以我就天天盯着他的鼻子看，我就喜欢盯着每一个人看，一看就是一个上午，一个上午不让你出来。中午给那里面吃饭，中午的饭更是屎， 什么卤面啊啥，那个卤面做了跟那种法老的禅师不一样，又干又硬，我根本就吃不下去。我来那儿的头三天滴水未进，滴食未进，因为饭太难吃了。他把饭给我，我当时进去之后我需要输液，输了三天的液，我躺在一个床上不能动，我也不能下床，然后护士把饭给我端过来，我就闻一口我都不想吃，后来是饿了真扛不住了我才开始吃。中午吃完饭之后就回各自的病房吃药，然后午休到下午三点再次大厅集合，待到晚上六点吃饭，吃完饭之后回各自的病房吃药，七点半左右就熄灯了，非常的规律，因为他饮食非常的清淡，你作息也非常的规律，我在那里面整个人焕然一新，就是整个人看上去无比的健康，我脸上的这种青春痘啊啥的少了非常多，然后我那个时候在里面就110多斤，非常帅，整个人非常帅。那里面也卖零食，你的家人把你送到这儿，给你留下一定的钱，当然了钱都统一放到护士那儿，你自己是不能动了，你需要买啥你就给护士说，护士从你的钱里面扣。我那个时候哎呀，说实话我那个时候每一天的肚子饿都咕咕叫，我看见那火腿肠我都想吃了不能行，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爸妈给我留了钱我一分也不能动，我就出院的时候我让他们愧疚一下子，我就让他们看看我在医院里啥好吃的我也没吃着，我秉持了这样的信念，我坚持了一个半月。在里面有很多那种有趣的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里面有一个人，我们用佳佳来称呼他，这个佳佳他早年在那个新疆乌鲁木齐他是当兵的，他还是个排长，他就是那种酒精依赖，他把自己的脑子给喝坏了，就是他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他明明在记录科室，但是他一直说自己在新疆乌鲁木齐当兵，就是你要去问他，你说佳佳你现在在哪儿？他说我不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吗，因为他在隔壁病房住，每天晚上他都要到我们病房说来老战友们喝一杯吧，就是这种。里面还有那种回民，在我的印象里面回族人是不允许喝酒了好像是，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去喝那个酒，其中有一个人他就比较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的风流趣事，他就给我吹牛逼嘛，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就在那听，然后他就对我说，他说你这个年纪正是最好的年纪，说你就该上学上学，你白天上学你晚上就跟女人上床就行了，他给我灌输的是这样的思想，我说这驴头不照马嘴啊，就是我始终不能理解的是这种，就是在这个科室里面，因为大部分人的这种接受文化的程度它不是很高，可能就是那种小学啊或者初中毕业，很少有几个能把大学读完了，所以说他们说话的时候也很粗鲁，然后他们对待就是性这个东西也很随意，就是说我爽我就行了，这是我最看不惯的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里面的这种戒断方式有一些什么科学的做法吗？
完全没有，就是硬憋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你进去之后就让你每天吃吃药啊，然后输输液啊就没了，还会给你安排一些什么沙盘听音乐啊，这种完全扯淡，他就是收你钱了。里面绝大部分人都不是第一次进去了，都是那种被关进去了好几次，出去好几次又进来，就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它不会让你从心理层面上觉得酒这个东西我必须得戒掉它，它反而让我加速了对酒的渴望，在里面一个半月喝不了酒就很想，每天都很想嘛，所以出院了第一天我就去喝酒了，我是下午六点到了家，七点我就出去喝酒了，我喝了烂醉回来，我骑着个电动车嘛，一下就摔了，摔了之后我就坐到那个地上，我就在想，我复盘了一下我前面的经历，我那一瞬间我很清醒，就说好像前面的人生过得都挺失败了，我说要不要去改变一下，我说能不能借此机会把这个酒给戒掉，然后坚持了将近2个月吧没喝酒，然后觉得有点没意思，然后又出去喝酒了，一直到了当时应该是10月份，然后我认识了一个纹身师，就说着第二天一块去喝酒了，那天一共花了有1000多吧，我微信里就600多块钱，然后他们两个说微信那个被冻结了还是咋了，反正就是没法转账了，付不了钱，说让我先付，我说行，那我就付呗， 但是我钱不够，我还差450。我们跟店员不是很熟嘛，然后说我们先走了，钱回来给你。然后那个纹身师就说回家把钱转给你，然后我们就走了。回家之后我管他要钱了，不是我给他一发微信，发现给我拉黑了，不给我钱了，叫人坑了一次。我还是第一次被人骗钱。我不是一晚上没回来吗？第二天下午回了家，回到家身上酒气特别大，然后我妈跟我小姨都在家了，然后见了我给我吵了一顿。然后我说给我450块钱，我说让我把酒钱结一下子。然后我小姨去找老板了，找老板沟通了，就是说把钱付给老板之后，说希望说我下次来的时候老板可以不卖酒给我，就是我可以去那儿玩，但是我不能喝酒。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妈就愈发坚定了要带我去北京的想法。然后终于在11月份的时候去了那个北京六院，它也是一个精神科室，做了那个酒精测评量表，是那个中度依赖，然后说你需要住院治疗，然后就去住院了。一个病房就4个人，环境非常好，里面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就是他们给你说话的时候不会很粗鲁很粗鲁，相对来说比较有礼貌，然后日常聊天啊啥了也都能说得过去。同一个病房了，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系。就是我从那里面出来之后，我那个病友还给我寄过2次酒。他这个科室里面也是成分比较复杂吧，不完全是戒酒了，也有那种抑郁症了、双向了、精神分裂了，就在里面。在里面确实很平静，也是早上6、7点起来，然后晚上9点多就睡了。不过因为他这里面的伙食比较好，住了21天就长胖了50斤，生活条件非常好。我都跟里面，我觉得住21天有点短了，说实话，里面也能带手机，也能吸烟，啥都能干。其实跟 X X 差不多，就是吃药打针。他也不是说什么能戒酒的药，要真有戒酒药的话我早好了，我都不喝酒了。他就是因为一部分是治你的酒瘾，还有一部分是主要更多的是调节你的情绪，缓解你的抑郁啊、焦虑、紧张、失眠这种。我感觉北京的还挺成功的，因为我回来了之后确实是喝酒次数确实是有在减少，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了，我说这个我不能让这个东西去控制我的后半生，我说我要真喝到跟 X X 那群人一样，那我这辈子算是完了。其实我到现在我不觉得喝酒是个多大的事儿，但是事实证明它确实是个事儿，就是它酒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就是我以前吧，我对钱非常有观念，就是我以前花什么东西我都是舍不得了，就是对自己很抠搜很抠搜搜，但是一进酒吧就是你不花点钱你难受，就这种感觉。然后酒吧这个东西它我觉得挺能考验人性的，这种地方是不会有真诚的。以前我跟人相处的时候，我是完全不设防的，我愿意用我的真诚去打动一个人，就是我愿意把我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但是现在我就得有所伪装了。因为我在这种环境待多了之后，然后我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不会再有那种很纯粹的关系。酒会让你的意志变得比较消沉，如果说你酒精上瘾的话，你一天离了酒精你是感觉不到任何快乐的，你就必须得喝酒你才能感受到快乐，而且必须得是喝醉的状态，喝一点比不喝还要难受。每一次宿醉之后就是醒来的时候就感觉到很空虚，无比的空虚。还有就是喝完酒之后，比如说今天喝了不是很多，就是微微醺那种感觉，走在那种凌晨的街头，四周都空无一人，就那种情况下只有你自己，天地都很安静的情况下，你会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就会觉得我是否要做出一些改变。当然了，仅限于那种状态下你会想去改变，在其他时刻你还是会去不停的喝酒，就没有任何用。我很早就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的生活它不正常，但是我无力去改变，就是我本身的能力不够，我的自驱力也不够，所以说我就只能就是任由它掌控。我原来重点高中的那些同学，他们就在每天就努力学习啊，又是考出各种好成绩啊， 但是我每天在干什么？我每天就是睡，然后就是喝酒。我离开那所重点高中之后，我就很少再回去了，拍毕业照我都没回去拍，因为我对他很恐惧，很恐惧。我没有勇气踏进那个校门，我也没有勇气直视以前的自己。从开始喝酒不去学校之后吧，心里面一直非常抵触考试，这种落差是非常大的。你想想，原来600分，现在就300分，整整差了300分，这种落差感是非常大的。但是当高考真的来的时候，我又觉得它无非就是一场考试。我跟别人的青春本来就不一样，就我这3年的青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自我内耗啊、酒精啊，就这方面上，就它本来都是不正常的。我也没必要因为一场考试而担忧，想着就是最后，就是我知道我也考不了很好，但是还是试一下吧，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考了。
你觉得你考的怎么样？
哎呀，很难评啊，因为我这2年几乎是啥也没学，最好的结果应该就上个民办2本。
你现在 有恐惧吗？有恐惧就是喝酒这件事，如果你没办法克服的话，会让你后来的人生的路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有，而且这种想法是经常会有的，尤其是喝醉之后，这种想法会更强烈，就是睡不着觉，就是一晚上一晚上的想。如果时光真的能倒流的话，我希望回到那个上高一时候，那个听话的、成绩优异的我，我希望回到那个时候最真实的我。就是身边的人都很难理解，就是以前挺好一个小孩，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了？就所有人都很难以理解，但事实它就是发生了。
毛毛是在小姨的陪同下来北京和我聊的，他和小姨都是故事 FM 的听众，他们希望通过毛毛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到酒瘾对青少年的伤害。毛毛很幸运地拥有一个比较包容他的家庭，无论是小姨还是父母都在学习用陪伴式的方法伴随他走过这段泥沼，祝福他早日摆脱酒瘾。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白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陈思雨制作，声音设计陈思雨。如果你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